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希伯来书四章一至十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上帝所说，我在路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顺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人，如以上所说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上帝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会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十一章28至29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在写今天的这个讲稿的时候呢，我想起2003年我们一家去首都华盛顿旅游的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写今天讲稿的时候，我就想起2003年我和我家人去首都华盛顿旅行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首都大道上有很多的博物馆，还有国会大厦。我以为国会大厦就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像中国的那个人民大会堂。
我以为国会大厦就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好像中国的人民大会堂。
所以我就打算走马观花的逛一逛。
所以我就打算走马看花的看一看。
我先生却不同意。
但我先生就不同意。
他要好好的看一看，就开始找信息，然后做准备。
好好咁样去睇一睇，所以佢就揾资料去准备。
起飞的前一周，他告诉我，他联系上了我们州的国会议员，约好了时间。
佢出发之前一个礼拜，佢话俾我知，我哋约好咗，佢联络咗我哋州嘅议员，佢仲约好咗时间。
不过呢，我还是不以为然。
但我嗰阵时都冇当系咩事。
当天上到那个国会大厦的台阶上，我才意识到这么多人根本看不到什么。
嗰日去到呢个国会大厦前面嘅楼梯嘅时候，先发觉有好多人，根本咩都睇唔到。
我先生告诉招待人员，我们有预约。
我先生就话俾招待人员话，我哋有预约嘅。
一个电话进去，议员的秘书就出来把我们带进去了。
一个电话打入去，跟住秘书就出嚟带我哋入去啦。
我们先去了议员的办公室，议员热情地欢迎我们。
我哋先去咗议员嘅办公室，跟住议员就热情咁样去欢迎我哋。
他现在又是第二届的那个我们的议员哈。
佢而家做紧第二届。
然后他的秘书呢就带着我们参观不同的房间和会议室。
然后议员就带住我哋参加唔同嘅房间同埋会议室。
一路走，一路讲解一些有趣的故事。
一路讲，一路行着，一路讲一啲有趣嘅故事俾我哋听。
那个就是当中的那个，就是那位秘书哈。
中间嗰个就系佢嘅秘书。
那天因为有秘书带着，
嗰日因为有秘书带住，
我们不但绕过了拥挤的人群，
我哋唔单止可以绕过挤拥嘅人群，
看到了外人看不到的景点，还节省了很多时间。
可以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景点，还省了很多时间。
而且我们有一种被特别照顾的感觉。
而且我们还有一种被特别照顾的感觉。
如果不是先生的坚持，我们就错过了这次机会。
如果不是我先生的坚持，我们就会错过了今次的机会。
结束后，我们回到议员的办公室，我好奇地问议员。
结束之后，我们回到议员的办公室，我好奇地问他。
如果从夏威夷 来的人都来找你们，你们忙得过来吗？
如果夏威夷过来的每个人都去找他，他怎忙得到呢？
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
他的回答就很有意思。
听着听着，
大家听一听。
这项福利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
这项福利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知道了也不一定来约。
知道的又不一定会来约，
约了也不一定出现，
约了又不一定出现。
十八年前因无知，我和家人几乎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十八年前我和家人因为无知，我们无知差点错过了一个好的机会。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因无知也会错过上帝给我们的好机会呢？
我们今天会不会又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错过上帝给我们的好机会呢？
因为缺乏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常常失去经历他各种恩典的机会。
因为缺乏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常常都会失去了经历他的恩典的机会。
而且即使知道，有时候也不以为然。
而且如果就算知道，也都不一定会当是一件什么回事。
上帝的恩典不仅仅有拯救，有永生，还有安息。
上帝的恩典不单止有拯救，有永生，还有安息。
多数基督徒对安息的理解停留在圣经里讲的安息日。
多数基督徒对安息的认识就是停留在安息日。
它是十诫中的一诫。
它是十诫里面的一诫。
也许你认为进入安息就是守安息日来参加主日崇拜，
或者你以为进入安息就是要来安息日去守安息日去参加崇拜。
但是如果认真的去查考圣经里的安息，我们看到它还有更深的意义。
如果我们认真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它是安息是有更深的意义。
进入安息并不仅仅是守安息日，
进入安息单只是要守安息日，
而是我们属灵生命应有的一种状态。
而且是我们属灵生命要有的一种状态。
我再说一遍，是我们属灵生命 应有的一种状态，
是属灵生命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过去的一年多，因为疫情的情况，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过去一年多，整个世界因为疫情动荡不安。
我们的生活也动荡不安。
我们的生活都动荡不安。
我们的心是悬着的，我们的灵是不安宁的。
我们心好像是吊住这样，我们的灵是不安宁的。
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进入上帝的安息非常重要。
所以进入上帝的安息是非常重要。
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信心动摇的希伯来信徒们。
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信心动摇的希伯来门徒。
他们面临的逼迫和诱惑，想放弃基督信仰。
他们面临逼迫和诱惑，想放弃信仰，基督的信仰。
作者劝勉他们要坚固信心，不要轻易动摇。
作者去劝勉他们要坚固信心，不可以轻易动摇。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四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
希伯来书四章二节。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结果那整一代的人最后都倒在了旷野里。
结果他整一代的人都是在旷野那里死了。
所以作者劝诫我们务必进入安息。
所以作者劝勉我们务必进入安息。
那为什么进入安息这么重要呢？
那为什么进入安息是这么重要呢？
在圣经里，安息这个词出现过200多次。
在圣经里面，安息这个词出现了200多次。
圣经中所说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里面所说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
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上帝设立了安息。
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上帝创立了设立了安息。
在出埃及记里，我们晓得上帝给子民们安息日。
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给子民安息日。
在先知书里，以赛亚呼吁灵魂的得救是归回安息。
在先知书里面，以赛亚呼吁灵魂是得救是归回安息。
在新约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在他里面得安息。”
在新约里面，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去他里面得安息。”
因此看来，上帝赐安息是让人可以放下劳碌，让灵魂得安息。
因此我哋睇到上帝赐安息俾人，系要我哋可以放下劳碌，喺灵里面得安宁。
安息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
安息是上帝赐给人的恩典，
而进入安息是进入上帝的同在。
进入安息就是进入同上帝的同在，
在人间享受属天的安宁福分，
在人间可以享受属天的安宁福分。
也许你要问，当年在旷野里，以色列人有云柱、火柱引路。
或者你会问，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有火柱、云柱去引路，
有大祭司摩西做他们的中保，为他们祈求。
有大祭司摩西作他们的中保，为他们祈求。
但他们都没进入安息，我们怎么能进入安息呢？
但他们都没进入安息，那我们怎么可以进入安息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秘密。
我们也有云柱、火柱，
我们都有云柱、火柱。
那是什么？
是什么呢？
那就是上帝的道。
这个就是上帝的道。
作为我们路上的光。
作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也有大祭司。
我们都有大祭司。
而且比摩西更大的祭司。
还是比摩西更大的祭司。
那就是耶稣，他亲自引领我们进入安息。
就是耶稣他亲自引领我们入安息。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以下经文。
一起来。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 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尊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上帝的道既是上帝的话，也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
这里是讲上帝的道，即是上帝的话，也都是指道成肉身的耶稣。
那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
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一起来。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吗？
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呢？
你相信他就在我们当中吗？
你相信相不相信他就在我们中间？
圣经说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圣经说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是活着的，
耶稣是活着的，
所以他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所以他的道是活泼和有功效的。
圣灵借着上帝的道开启我们的心眼，
圣灵借着上帝的道开启我们的心眼，
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认识自己，
帮助我们去认识耶稣，认识自己。
耶稣是活着的，
耶稣是活着的，
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这是今天基督徒的福音，是上帝给人特别的恩典。
这个是今天耶稣基督因为今天基督徒的福音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作者将上帝的话形容为剑，
作者将上帝的话形容为剑，
可以穿透并切入人性的最深处，
可以穿透和切入人性的最深处。
下一章，任何隐藏在人心的都会被上帝的话显示出来，
任何隐藏在人心里面的都会被上帝的话显现出来，
会暴露在他的阳光下，
会暴露在他的光下面。
上帝的话有没有刺透过你？
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刺透过你？
有没有深入到你的内心深处？
有没有深入到你的内心深处？
现在睡觉的人要醒过来了哈！
现在睡觉的人要
上帝的话要到了，
上帝的话要来到了。
我受洗的时候就因为在生活上碰到困难，
我受洗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受到困难，
想得到上帝的保护，而不是想被他改变，
想得到上帝的保护，但不是想他改变我。
信主的路上的第一个坎就是金钱奉献，
信主的路上面第一个难关就是奉献。
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在团契里分享说，千万不要跟上帝小气。
千祈不要跟上帝小气，
大家哈哈一笑，我也跟着笑，结果呢，笑到了我自己。
大家都笑，我都笑，但是原来我笑到我自己了。
每次奉献的时候，我给的是钱包里的零钱。
每次奉献的时候，我给的都是我银包里面的碎银。
有一次收奉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钱包里只有一张20块的。
有一次奉献的时候，我发觉我银包只有一张20元纸。
我很犹豫，但是还是放进了奉献袋。
好犹豫咁样，但系都最后都摆咗入去奉献袋里。
不过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念头。
但系我个脑即刻有一个念头。
以后来见拜，先要看看是否带零钱。
以后嚟敬拜系咪要睇一睇有冇散纸？
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几乎同时，上帝的话也到。
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几乎是同时间，上帝的话语都来到我。
如果你有那个被上帝的话刺入到你的深处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当时的感觉。
如果你有被上帝的话语刺到你的心的深处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感觉。
刹那间，我感到一种愧疚。
刹那之间，我感觉到一种愧疚。
圣灵用上帝的话光照我。
圣灵用上帝的话光照我。
我人来敬拜，心却没到。
我人来了敬拜，但心未到。
我想要上帝的祝福，却不想顺服上帝的教导。
我想要上帝的祝福，但我不想要上帝的教导。我不想顺服上帝的教导。
直到今天，上帝的话有同样的功效。
直到今日，上帝的话语都有同样的功效。
他不仅提醒我在金钱上的奉献，也提醒我全人奉献。
他不单止提醒我要金钱奉献，也都要全人去奉献。
奥古斯丁是著名的早期教会领袖，也是著名的神学家。
奥古斯丁是著名早期的教会领袖，也都是著名的神学家。
他也是被上帝的一句话唤醒，挣脱了捆绑，成为真理的传播者。
他都是被上帝的一句话去提醒，去挣脱了捆绑，成为真理的传道者。
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一位异教徒，而母亲 Monica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奥古斯丁的父亲是一位异教徒，而他的母亲 Monica 就是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母亲的信仰对幼年的奥古斯丁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但母亲的信仰对年幼的奥古斯丁没什么很大的影响。
相反，随着年龄增长，奥古斯丁走上了极其奢靡坠落的生活。
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古斯丁是走向更加
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加入了摩尼教。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加入了摩尼教，
因为摩尼教认为人无需承担任何道德的责任。
因为摩尼教他认为人是不需要承担任何道德的责任。
这一点正符合奥古斯丁向往的放纵情欲的生活。
这一点就正正合乎奥古斯丁他向往放纵情欲的生活。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在这本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描述了自己被罪捆绑的痛苦。
在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描述了自己被罪捆绑的痛苦。
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里祷告。
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里面去祈祷。
忽然，从附近的一个屋子里传来一个孩子的歌声。
在附近屋里面就传了一个小朋友的歌声。
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
就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
奥古斯丁就翻开了圣经，读了最先看到的一段经文。
古斯丁就打开圣经，就读了最先提到的一段圣经经文，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
就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样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情欲私欲。
霎间，奥古斯丁觉得有一道光射入心中。
一刻，奥古斯丁就觉得有一道光刺入他的心里面。
在那一刻，奥古斯丁与主耶稣在上帝的话里面相见了。
在这一刻，奥古斯丁就同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相见了。
他向上帝降服、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他去向上帝降服，去受洗，跟着奉献给上帝，
并把一生都奉献给上帝，全部生命都倾注在传 将传扬真道上。
佢将自己奉献俾上帝，将佢嘅生命完全嘅生命倾注喺传扬真道上面。
上帝的道是活的，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上帝嘅道系活嘅，系因为耶稣基督系活嘅。
上帝的道会管教和责备我们，是为了引导我们进入安息。
上帝嘅道会管教同埋责备我哋，系为咗要引领我哋进入安息。
而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耶稣基督系我哋随时嘅帮助。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基督系我哋嘅大祭司。
那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
咁大祭司系做咩嘅咧？
我知道这儿有很多的慕道友。
我知道今日有好多嘅慕道朋友。
上帝为子民从人间挑选了大祭司来替人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上帝喺人里面挑选大祭司去为要帮佢去献祭同埋赎罪祭。
那么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和当年的大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呢？从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看到，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人间的祭司是亚伦的儿孙。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而人间的祭司是亚伦的子孙。
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人间的祭司穿过圣殿的幔子，看到的是上帝象征性的同在。
耶稣已经升入高天，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人间的祭司要穿过圣殿的幔子，看到的是上帝象征性的同在。
耶稣献上自己为活祭，用自己的宝血除去我们的罪，而人间的祭司献的是动物的血。
耶稣献上自己为活祭，用自己的宝血去除去我们的罪，而人间的祭司是献的是动物的血。
耶稣献祭只需一次，所以他所献的祭，因为他所献的祭是完全彻底的，而人间的祭司要不断的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耶稣的献祭只需要一次，因为他所献的是完全和彻底的，而人间的祭司是要不断去再献祭，因为要不断去再献祭为百姓为自己去赎罪。
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已经与上帝同在了，
我们大祭司耶稣已经同上帝同在，
他站在我们与全能父的当中，做我们的中保。
他站在我们和全能父上帝的中间，做我们的中保。
所以我们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名叫七磅。
前阵子我睇咗一套戏叫做七磅。
为什么叫七磅呢？
点解叫七磅呢？
这个名字呢，是从莎士比亚《威利斯商人》的故事里借用来的。
这个名系从莎士比亚故事《威利斯商人》里面借出嚟嘅。
在《威尼斯商人》的剧情里，欠债的人要用自己的一磅肉来还债。
喺《威利斯商人》里面，欠债的人要用自己一磅肉去来还债。
影片用七磅暗示着男主角要付出七磅的肉来弥补七位无辜生命者的丧失。
这套戏叫做七磅，是暗示男主角是要付出七磅的代价去弥补七个生命的。
男主角 Tim 正处在风华正茂之年。
主角 Tim 是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
他毕业于麻省的理工学院，在一家航空公司做工程师。
他在麻省理工毕业，他在一家航空公司做工程师。
有一位美丽的新婚的妻子，
有个美丽的新婚妻子。
这一切的美好生活在某一天的晚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这么好的生活在某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天他和妻子外出，因为看手机里的短信出了车祸。
那晚他和太太 带出去，因为睇手机嘅信息就发生咗车祸，
直接导致他的妻子和对面车里一家六口失去了生命，
直接导致佢妻子同埋对面车一家六口失去咗生命，
只有 Tim 一个人活下来了，
只有 Tim 一个活下来，
七条生命的丧失让 Tim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七条生命的丧失令到 Tim 佢陷入咗好深嘅自责，
他活在痛苦和内疚中无法自拔，
佢活喺痛苦同埋内疚里面无法自拔，
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为咗要弥补自己嘅罪过，佢决定要结束自己嘅生命，
并把自己的决定把自己的器官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来延续生命。
同埋要决定将自己嘅器官捐俾嗰啲有需要嘅人，咁佢哋可以延续佢哋嘅生命。
我们来看一个影片介绍。
我哋睇一下嘅一个影片。
最后 ，Tim 把生命留给了 Emily。
最后 ，Tim 将佢嘅生命留咗俾 Amy。
影片没有告诉我们 Tim 的信仰。
影片里面冇话俾我哋知 Tim 嘅信仰。
唯一的信息是 Tim 在车祸后悲哀的诉说着。
唯一嘅信息就喺车祸之后 ，Tim 好悲哀咁样去讲。
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世界，我用七秒毁了我的世界。
上帝用七日去创造了世界，我用七秒去毁了我自己的世界。
观众们爱莫能助地看着他执着地进行着自救的计划。
观众可以爱莫能助地看着他进行他执着，看着他去进行他自救的计划。
替他心痛和惋惜。
替他心痛，替他惋惜。
然而，在影片的最后出现了一个亮点。
在影片的最后出现了一个亮点。
一开始 ，Tim 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一开始 ，Tim 去选择去结束生命的时候，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最后，他选择献上生命，是为了爱。
最后去到最尾，他献出生命是为了爱。
在进入安息的路上，我们的宗保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进入安息的路上面，我们的宗保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耶稣的神性并没有阻止他体验我们所面临的考验、诱惑和痛苦。
但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没有阻止他体验我们面临的考验、诱惑和痛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
一起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至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所以我们只需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连续这边讲连续和恩典，
这里讲到连续和恩典。
我们来看一看这当中的不同。
我们看一看它的不同。
连续或者怜悯是上帝不因我们的罪惩罚我们。
连续或者怜悯是上帝不因为我们的罪惩罚我们。
Mercy is God withhold what we do deserve. 恩典或者恩惠是上帝赐给我们不配的礼物。
恩典或者恩惠是上帝赐给我们不配的礼物。
Grace is God giving us what we do not deserve. 影片中的 Tim 活在痛苦中，他的心灵找不到一处安息之地。
影片中的 Tim 他在痛苦里面，他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安息的地方。
他无法安静下来，天天背诵着那七位因他失去生命的人的名字。
他没办法安静下来，他每天去背那七个因为他而死的人的名。
他辞去工作，卖掉房子，到处奔跑去调查那一些即将收到他器官捐献的人。
他辞了工，他卖了屋，他周围走去到去调查那些将要收到他器官的人。
他是否向天父忏悔过？是否祈求主的怜悯？我们不得为之。
他有没有向天父忏悔过？他有没有求主的怜悯？我们不知道。
然而当 Tim 定义要死，不愿意更改。
而当 Tim 要决定去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改的时候，
他身边出现了爱，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用爱温暖了他绝望的心。
他身边就出现了爱，一个需要他帮助的人，用爱去温暖了他的心。
虽然 Tim 还是选择了死，但现在是为了爱，上帝的爱拯救了他。
虽然他最后都是选择了死，但是他是为爱而死，上帝的爱拯救了他。
很多时当我们走到尽头，是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上帝的怜悯和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很多时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是上帝的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虽然连续和恩惠有不同的意思，但在耶稣基督里却是彼此相连的。
虽然连续和恩惠是不同的意思，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相连的。
上帝的本性是爱，所以才有连续。
上帝的本性是爱，所以才有连续。
因为连续才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
因为连续才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
这样看来，进入安息是上帝的恩典。
这样看就是进入安息是上帝的恩典。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在耶稣里得安息，这是恩典。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耶稣里面可以得安息，这个是恩典。
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随时的帮助，这是恩典。
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随时得帮助，这个是恩典。
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耶稣基督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如果你有家人或者有个朋友告诉你说你有需要随时找我，我会帮助你，你会感觉如何？
如果你有朋友或者家人跟你说你有需要就随时找我，我可以帮你，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是会感到安慰，感到安全感，有安全感。
你会不会感到安慰，会有安全感呢？
也许你在想天下哪会有这么样的好事，
或者你会想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认识一位弟兄，对外州上大学的儿女们就是这样说的。
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对他去外州上大学的仔女这样说
的。有需要立刻找我，爸爸会帮助你。
有需要的就立刻找我，爸爸是会帮你的。
他的儿女们也相信爸爸，不管离得多远都会随时回应。
他的仔女都是相信爸爸的，他无论去到哪里去到多远都会随时去回应他的。
我们也有这样一位阿爸父做随时的帮助，你相信吗？
我们都有一位这样的阿爸父做随时的帮助，你相信吗？
听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可是我的处境太难了，我生活在痛苦中。
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说，我的处境实在太难了，我生活 是很痛苦，在痛苦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来自于我们的固执，
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固执。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必须放下自我，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要放下自我。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进入安息就是与上帝同在，
进入安息就是与上帝同在，
是明白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是顺服上帝要你走的人生之路。
是要明白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是要顺服上帝要你走的路。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刚才的本周箴言。
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本周箴言。
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起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了。要得到安息，这边大家看这句经文有一个条件。
要得到安息，在这里就看到有一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是什么条件？
有谁能看出来吗？
有没有人可以看到？
心里柔和谦卑。
心里柔和谦卑。
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抱怨。这就是把信心和听的道调和了。
这个就是将信心和听到的道调和了。
我在前面提到的教父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
我之前提到的教父奥古斯丁，他有一句名言。
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上帝怀中，便不会安宁。
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上帝怀中，便不会安宁。
你心安宁吗？
你心安不安宁？
不安宁就要安息在上帝的怀中。
不安宁的就要安心在上帝的怀里面。
进入安息不是一个选择题。
进入安息不是一个选择题，
而是每个基督徒的目的地。
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地。
信的人都可以进入安息。
信的人都可以进入。
最后我用一个寓言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最后我用一个寓言的故事去结束今天的信息。
这是太阳跟山洞的对话。
这个是太阳和山洞的对话。
有一天太阳和山洞聊起了天。
有一天太阳和山洞去聊天。
山洞试着向太阳解释他所处的黑暗。
山洞尝试去太阳，去向太阳解释佢所处嘅黑暗。
而太阳试着向山洞形容他所在的光明。
太阳就尝试向山洞讲佢所在嘅光明。
鸡同鸭讲，他们彼此无法想象对方的光景。
系鸡同鸭讲，佢两个都想象唔到对方嘅光景。
最后，他们决定去对方所处的地方看一看。
最后，佢哋就决定去对方嘅地方去睇一睇。
山洞上升到天上，
山洞就上到去天上面，
来到太阳的地方，
嚟到太阳嘅地方，
环顾周围感叹道：
环顾周围，佢感叹。
太早了哈，这一张。哇，原来如此，真是太壮观了，一切都清清楚楚，这个太棒了。
哇，原来呢度系咁样嘅，太壮观啦，一切都好清楚，呢度真系好啦。
过了一会儿，山洞邀请太阳去访问一下他的世界。
过咗一阵，跟住太阳，山洞就邀请太阳去佢嘅地方去睇。
现在下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吧。
下来去看看我住的地方。
太阳下到山洞里，
太阳就落到去山洞里面，
看看周围，
去再睇下。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啊。
我睇唔出有咩唔同、
当太阳下来的时候，它带来了自己的光。
当呢个太阳落去山洞嘅时候，佢带埋自己嘅光落嚟。
所以，即使最黑暗的角落，也被照亮了。
所以即使是最黑暗的角落都被照亮了。
山洞懂了，和太阳住在一起，自己的黑暗就消失了。
山洞就明了，当他和太阳一起的时候，自己的黑暗就消失了。
心中没有安息的人是生活在黑暗中。
心中没有安息的人是住在黑暗里面。
那是心里的黑暗，不是环境的黑暗。
是心灵的黑暗，不是环境的黑暗。
要脱离这心中的黑暗，就要靠近光。
要脱离这个心中的黑暗，就要靠近光。
靠近耶稣基督，因他是生命之光。
要靠近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生命之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如果你的心灵被黑暗笼罩着，我邀请你进入耶稣的安息里。
如果你的心是被黑暗笼罩着，我邀请你进入耶稣的安息里面，
让他照亮你每一个角落，
让他可以照亮你每一个角落。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
但是趁着我们还有今天，
但是趁着还有今天，
就要竭力进入安息里与主同在，
就要竭力去进入安息，
这样我们才能面对明天，生命充满希望。
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生命可以充满希望。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安息，感谢你张开双臂邀请我们进入到你的安息。